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选边穷途末路的普京，习近平将把中国带进沟里；二，推动 TikTok 立法，美国担心的是言论自由问题吗？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选边穷途末路的普京，习近平将把中国带进沟里。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一个星期之后呢，官媒言犹未尽，人民日报星期六发表重磅评论员文章，题为《北京莫斯科世界瞩目的握手时刻》，称习近平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呢将连任后的首次出访再次定在莫斯科。文章引用习近平的话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都将继续致力于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是国际媒体纷纷指出，习近平在新冷战序幕徐徐拉开，世界文明国家和国际主流社会坚定支持乌克兰反侵略战争的紧要关头，选择陷进战争泥沼步入穷途末路的普京一边，实在不明不智，将把中国引入歧途，最终走向邪恶国家轴心的深渊。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叶耀元教授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就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叶教授您好。
许波好，胡平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呢，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中国官媒似乎仍然言犹未尽，回味无穷。人民日报星期六的头版版面让北京的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仿佛有时光倒置之感，让他回到中苏友好的时代。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国大力营造中俄友好的气氛，目的何在？习近平会不会像当年毛泽东这个一边倒向苏联斯大林那样导向俄罗斯和普京呢？
确实如此啊！当我们看到中共官媒对中俄友谊的这种讴歌，很容易使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中苏蜜月时期中共官媒对中苏友谊的这种讴歌。早先习近平提出东升西降，我那时候就联想到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东风压倒西风，这都有很大的类似之处啊。现在呢，中共是要紧紧的拉住俄国啊，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和俄国联手共同反对美国，反对西方主导的这个国际秩序，反对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围堵啊。那么现在的关系呢，和过去上个世纪50年代中苏之间关系呢有同有不同啊。那么上个世纪50年代中苏那种蜜月期，双方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制度的高度的一致性之上的。那么在当年呢，中苏联盟中，中国是尊崇苏联为老大哥，那当然这个事实证明啊，这个同志加兄弟的这种牢不可破的友谊，其实很快就破了。那么现在的中俄关系呢，和当初有些不同呢。就第一啊，那现在中国的实力超过俄国，可是俄国他绝不可能承认你中国是老大哥啊。另外呢，现在中国和俄国之间意识形态在制度上并不像过去那么高度一致啊。那再加上历史的恩怨，所以现在中国的关系和当年中苏蜜月期的中苏关系是不一样的啊。现在中俄的关系这么友好的关系，并不是基于这个共同的价值观，也不是基于这个对未来的一致的这个承诺啊，其实他们就是一种相互利用， 他们两国各自有各自的目的，只是在反对美国、反对西方这一点上走到一块儿来了。
好，那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头版社评，题目叫《北京莫斯科世界瞩目的握手时刻》。这篇重磅文章就宣称说，十年过去了，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大国元首的首次出访，深思熟虑之后，毅然再次选择了这里。我们看这里边呢，一个深思熟虑，一个毅然，就表明习近平此时访问莫斯科不是没有思想斗争的。我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教授，最终习近平毅然决然选择支持普京，他是怎么想的？
当然我也不是很确定他这个思想斗争的成分到底有多高，但这个毅然决然要选择出访出访莫斯科，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还是在于两国之间的一个共同利益。那现阶段来讲，维系两国共同利益的并不是例如说共产党的体制，甚至是对于未来的各个国家自己未来的一个想象，而很大一个程度是建构在所谓的一个反西方或反美国，甚至是反民主制度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上面。那当然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阶段性的结盟，我觉得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是合理的，但是这个合理的范围里面又出现了很多的一个纰漏。首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个联盟事实上反而不见得会对于中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目前中国虽然说是反西方，可是它事实上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它在所谓的一个霸权竞争的一个竞争者，也就是美国。那你如果要反美国，那势必它必须要取得更多其他盟友或其他国家上的一个支持，你单纯只是依靠所谓的一个威权国家或独裁国家来做你的一个支撑点的话，这样的一个支撑的力道其实是不够强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以来都想要跟欧盟的国家，尤其是德国、法国这些类型的国家做更深刻的一个交流，不管是透过经济上或者是透过其他投资方面的一个协议，来让中国可以跟西欧国家有更大一个程度的一个合作关系。但是如果中国跟俄罗斯站在这个乌俄战争，就是在这个乌俄战争的立场上面是站在更明确的话，站在更一起的话，那事实上就很难对让西欧国家对中国有更多的一个青睐。毕竟目前对西欧国家来说，它最大的一个安全疑虑就是从乌俄战争、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这个所谓的来自东方的威胁。那这个来自东方的威胁目前来讲只包括俄罗斯，但如果中国跟俄罗斯在战略的角度上面站得更接近的话，那事实上这个来自东方的威胁也会包括中国。所以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结盟关系，虽然说在表面上我们看起来好像声势浩大，但事实上骨子里这个结盟关系到底会为俄罗斯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帮助，甚至是中国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胆子去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我觉得这都还有待商榷。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表达了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我们现在来听听网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是 Kepler a Fan 这位网友，他在回应美国之音这一期的时事大家谈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习近平选择与普京联系在一起，由他们本质的共性所决定，终身掌权和帝国梦想，习视自由和民主为其天敌，乌克兰是欧盟一部分，可能是北约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乌克兰之于普京，就像台湾之于习近平，两个人在普京动武前勾结，等普京搞定乌克兰，习就搞定台湾。另外一位是 Joe the Link，他说，中国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被美国总统打压，与之独裁专制制度、专制统治地位，这个字看不清楚，应该是无关。他说，美国总统打压中国主席和俄罗斯总统主因之一是中俄两国元首拒绝当美国总统的小弟跟班，加奴 普从而已。中国主席习近平总书记要中国统一、自立自强、自主自重、自爱自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大帝也是如此而已。当年那个中国俄罗斯一去不复返了。好的，那我们刚才呢两位网友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还会涉及到这些问题，到时候我们再请两位嘉宾回应网友们的观点。回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时候选边俄罗斯和普京的确不是中国能够容易做出的一个决定。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已经是焦头烂额，普京呢他面临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已近穷途末路，世界各国避之唯恐不及。那么习近平却展现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都将继续致力于中俄友好这样一个魄力。请教胡先生，这是一个理智的决定吗？
这个决定当然不理智，习近平和普京是相互利用，不过相比起来呢，普京利用习近平的成分更大一些啊，很多事儿都是普京牵着习近平的鼻子走。你就看上周二，中俄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有一条就写到，所有核武器国家都不应该在境外部署核武器。
嗯，
可是这个话音未落啊，那在上周六，普京就宣布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已经同意将在白俄罗斯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你说你这普京你自己出尔反尔那倒也罢了，可是你有些话是你在中俄两国元首的联合声明上讲到的，
嗯，
那你普京决定要在境外部署核武器，你这事儿跟习近平商量过没有啊？习近平是不是同意啊？那我估计肯定没有，肯定习近平事先没有跟他商量过，也没有表示过同意。那普京，不过普京料定你习近平总不会出来否认，你不会出来反对。那这么其实就是普京又把习近平是玩了一把啊。其实习近平自己我想他也知道啊，他和普京虽然是相互利用的，但是普京利用他的成分更大。
嗯，
你看他也在有一些事情一些表现也看得出来啊，他也知道要一个劲儿的向普京靠拢未必有利。嗯，你就像这次会见那普京还提出要在2030年这个建筑一条新的管道，就是个输入中国的天然气的管道。那这件事儿习近平就没有接着说，就没有接这个话茬儿。那还要更不用说再早先了。2月1号，那俄国外交部就宣布，这个习近平要在2月24号，也就是俄国发动所谓这个特殊军事行动一周年的时候访问莫斯科。可是当时中国外交部呢就没吭气儿，那习近平呢也没有在那个时候去，过了一个多月，过了一个月这才去的。那也就知道习近平知道，他不能跟普京走得太近。而普京采取种种方式呢，就是把你拖得越近越好。那从他现在他说这些话，实际上，这个我们已经看出来，在这种相互这个利用中，并不是完全对等的。
好的，一个是不是完全对等的？另外呢，我们看到两位国家元首也各自有自己的小算盘。当年毛泽东一边倒向苏联的时候呢，毕竟世界上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那么现在俄罗斯形单影只，普京可以说是孤家寡人，屈指可数的只有白俄罗斯、伊朗、朝鲜几个帮凶，根本就不能成气候。那么我来请教叶教授，这个时候习近平他，你说他毅然决然地和普京站在一起，这是维护还是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呢？你觉得？
当然，这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去判断一下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我觉得，如果我们按照所谓老百姓的福祉来看的话，跟普京站在一起，某种程度就背离了中国在全球化市场里面占有的一个角度。它甚至也会跟所谓的西欧民主国家还有美国渐行渐远。这可能也不只是渐行渐远了，而是会加速这个中国与这些世界庞大的经济体脱钩的一个程序。那从这个角度来判断国家利益的话，普京跟习近平跟普京走得越来越近，这自然是违背所谓中国多数老百姓他想要得到的一个未来。毕竟，经济发展还是大多数人民基本上的一个最核心的需求。可是，如果你把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用习近平的角度或用共产党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时候，他的国家利益就不是说为了人民而谋福祉，而是很大一个程度想要，维持自己的一个政权，想要确保自己的一个霸权体制，甚至是能让中国可以取得霸权的一个手段。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习近平现在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在做个赌注了，也就是赌在俄罗斯这个身上，说看乌俄战争到底打到最后，俄罗斯有没有获胜的一个可能性？那当然，现阶段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战事其实已经焦灼了将近半年多的一个时间。那如果这个战争到头来，其实普京在这个战争上面是取不得太多的一个战果，那甚至是焦灼到后来连俄罗斯的经济都一起赔上去了。那我想到时候中国以习近平为首，他可能会对于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关系再做一个重新的衡量。但目前来说，因为中国对于台湾也有侵略的一个意图，所以他按照这个角度，他开始慢慢的去跟普京做同样的一个论述方式，做同样的一个行为一个模式。但是这个之后，他其实还是很大程度要去判断说，到底乌克兰这个乌俄战争最终会朝哪一个方向去前进。所以这个国家利益啊，就虽然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词在美国的用法是非常非常的基准的，其实就是以国家安全为基础，但是在中国却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的体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统治者的国家利益跟被统治者的国家利益可能是有很大的差异。
好，那么叶教授呢，指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在非民主国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可能是不一样的。正好，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呢，他表达的观点似乎呢赞同叶教授的想法。他说啊，首先，我们这位网友的名字叫上联中国共产党亡，下联中华各民族生，名字很长。他说，2013年3月22号，习近平访俄与普京会谈时曾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俄共青团真理报、消息报、第一频道等主流媒体直接加以引用，习近平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反人类的共同体。中共闭关锁国 2.0 版的实施，标志着中俄伊伪朝古叙反人类邪恶轴心正式建立。另外一位叫张壮，他说，现代国际社会更尊重规则、自由和人权，习近平那一套呢，可能会吸引几个独裁政权的附和，但绝不会获得自由世界的好感。 Grand 他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既然美国反对习总拜会普京，那么习总一定就做对了，习总加油，义无反顾，就是万丈深渊也必须跳下去，不能让敌人看笑话。这话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啊。另外一位是一只穿云箭，他说，美国一直呢以敌对的行动针对中国，和美国战队必死无疑，有共同的敌人就是朋友，抵御住真正的敌人才是正确的选择。最后一位呢是张 Belts， 他说，说说如何才是明智的选择呢？哎，我们这位网友，最后一位网友呢，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都说要习近平不明智，那么如何才是明智的选择呢？这样 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回应一下，在当前这个危急紧要关头，习近平怎样做才真正符合中国国家的整体利益，才是明智的选择和决定呢？胡先生您怎么看？
您那首先就是要停止对俄国的支持，在这停止对俄国的支持，在这个要求俄国撤回自己这个地盘基础之上啊，那主张俄乌之间的这个和平谈判，这才是正理。可是现在中国提出的这个和平解决方案呢，是以要乌克兰接受乌东地区被俄国占领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这当然是拉偏架，而且当然他也是肯定也是乌克兰方面不可能接受的。
嗯，那么叶教授，您觉得在当前这个情况下，习近平怎样选择才是明智的呢？
其实如果习近平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跟美国做一个冷战 2.0 或者是一个强烈的抗衡，那如果他跟普丁可以走得比较远，那甚至是不要这么直接性的一个支持俄罗斯的话，相对来说他就有机会可以去取得这些西欧民主国家的一个支持。毕竟这些国家跟中国也有很大的一个程度的贸易还有投资上的一个依存度，所以如果今天普丁是想要做一个所谓更大规模跟美国抗衡的一个布局的话，仰赖俄罗斯其实它的效力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谈这个国家利益问题。说到这个国家利益，中国的智库专家呢大都鹦鹉学舌，秉持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现阶段唯有联俄抗美的理论才是明智的选择。但是许多民间有识之士认为呢，地缘政治的确是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侵略与反侵略的大是大非面前，必须要把国际道义和公理以及联合国宪章放在首位。我来请教胡先生，习近平此时他力挺普京，只谈利益不顾是非，这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吗？
当然不是。习近平力挺普京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甚至你也未必符合中共的利益。如果倒过去二三十年，比如说邓江湖时代，那个时候中共那未必会像习近平这么力挺普京啊。如果现在掌权的是邓江湖这种人物，他们未必会像习近平走这么远。那其实呢，这个力挺普京这个有很强烈的这种习近平的个人色彩，他的一个选择啊。那我们知道，就连有不少中共的智库的人员为习近平的做法这高声叫好，但是也有一些中共的智库的专家学者对习近平这么一边倒向俄国和西方和美国完全撕破脸这种做法感到很不安。因为你按理说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你中国就不应该支持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尤其是侵略的国家是乌克兰呢，而中国更不应该支持了。因为乌克兰是前苏联解体之后独立的这些大大小小国家中和中国关系最友好的一个啊，所以乌克兰受到侵略，你中国不去支持就已经不够意思了，你还跑过来去支持侵略的一方，那这个东西很讲不过去嘛。所以当然中国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就极力宣扬呢，这个俄乌之战呢是美国挑起的，是美国拱火给拱出来的。那这种说法其实荒谬绝伦嘛。我们知道这个俄国去年2月24号刚刚打响入侵乌克兰之战，那美国总统拜登就提出就给泽连斯基提出愿意给他提供政治避难。这说明当时的拜登，其实当时国际是大部分都这么估计的，以为乌克兰很快就会打败啊。那既然他们原来是这么估计的，那他美国方面怎么可能去故意怂恿乌克兰去挑衅你俄国，然后惹了你俄国来出重手打击，到头来把这个一个本来亲美的亲西方的乌克兰拱手相让给俄国，这不是傻瓜才做的事儿吗？那肯定不可能的嘛。 你要说在这个战争中间有谁在拱火，那是中国在拱火嘛？因为中国觉得俄国他本来对俄国的军力估计过高，以为能够速战速决，这样子当然能够打击美国打击西方，所以中国在中间得到好处。就算战争不能速战速决，像现在打这么僵持，那他认为也是在消耗俄国的实力的同时，也是在消耗你西方美国的力量啊。
嗯，
而中国呢是在一边坐山观虎斗啊，坐收渔翁之利。那除非俄国打败了啊，这个他原来是根本没有这个估计的。
嗯，
所以照他的估计呢，就是这几方目前采取目前这个立场啊，这个立场就和他本人有很大的关系。
好的，
而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其实并不相干。
好，那么。胡平先生呢，他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呢，如果是江泽民以前的邓江湖时代，可能走的不会像当今习近平这样远。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当年江泽民不顾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南中国海美中军机相撞等中国所说的所谓血海深仇，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站在美国和国际社会一边，赢得了中国崛起的时机。那么现在习近平力挺侵略者，与世界文明国家和国际主流社会分庭抗礼，有人担心中国前途危矣。叶教授，您怎么看这种对比呢？
其实我觉得一个问题的核心回归到现在所谓的中国的前途到底是中国人民的前途，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前途，或者习近平个人的前途。也就是可能在早些年，尤其是邓江湖体制之下，中国这个中国的最大的一个目的是去提升整体中国国力的一个发展，尤其是在经济上面，也就是去把中国砍进这个全球化市场里面，占有一席之地。然后中国因为本身具有庞大的人口，所以对于其他的投资者本来就有很大的一个青睐。那目前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评估的问题。就习近平上台之后，当然他很大一个程度是因为自己的权力不稳，所以把权力一直在往中央里面去做收编，或往他个人上面去做收编。而这样子的一个权力收编的过程，也让习近平对于事实上就是对于整个中国的控制力，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虑。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程度，所以说人民可能会对于现阶段共产党的体制采取不满的一个态度。那他为了去避免可能中国会民主化，会挑战他自己政权的一个可能性，他开始反其道而行。其实普京在俄罗斯也做过类似的事情。那也就是说啊，这某种程度是用个人对于权力的一个欲望来去控制整个国家发展，或者是朝向这个人民朝向民主自由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可能性。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所谓的中国前途，其实在习近平的手中就变成他个人的前途了，而不是中国人民的前途。那你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然以人民为基数，那这样的一个未来其实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或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说，他会觉得至少他们这样的一个独裁政权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或者是习近平可以在当然他现在已经连任了第三届，我们也不知道可以连任到第几届，但是对于他可能称帝的一个梦想，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是做到他想做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对于整体世界的体系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危害，甚至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危害。
嗯，好的，那么我们再来读网友的评论两条。爱玩阳光外向他说，关键签的不使用核结果这才几天在白俄罗斯就部署核弹了。所以刚才这个胡平先生呢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啊。另外一位呢是叫兜兜，他说好像各国呢都在整军备战了吧，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嘛，的确非常危险。现在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也进来了，这样我给大家呢选读一些，然后呢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呢可能也就结束了，然后我们进入下半场的讨论。首先是鱼次郎，他说喜欢 把任何协议承诺变成历史文件的中共，面对俄罗斯时呢，就不敢耍花招了。该军援的物资一样都不敢少。习近平当然敢和普京结盟了，反正付出代价的人又不是他，中国人民很多，不怕牺牲。另外一位叫 Jack 刘，他说小学生第一是为了个人野心揽权，要长期干下去不跟美摩拳擦掌没合理性，第二是为了个人历史定位，内心有大秦情结。 Jim 王他说普京把20多万年轻人送上战场战死，他是为了俄罗斯人民的福祉吗？可悲啊，哪个独裁者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啊，都是为了他们的野心和权力。 Crazy Y 他说五皇要和普京共同推动大变局，并且明确支持普京明年连任。我只关心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会放过普京？如果要把普京绳之以法，中共一定出兵，如果放过普京，新冷战形成，美国从此每年就要增加国防预算和独裁体制在各个领域竞争。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叶耀元教授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推动 TikTok 禁令，美国担心的是言论自由问题吗？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谈第二个话题，推动 TikTok 禁令，美国担心的是言论自由问题吗？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国会呢将通过两党立法处理 TikTok 引起的国家安全担忧。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首席执政官周受资上个星期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受到轮番严厉质询。周一夜之间呢，在中国成为以一己之力抵御众多美国议员霸凌的孤独英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竟然如此惧怕一款青年人喜欢的应用软件，未免太不自信。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担心，受中国母公司掌控的 TikTok 应用程序，还兼有检查短视频内容对用户施加影响，以及将用户信息传给中国政府人员的功能，构成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目前北美、欧洲和亚洲多个国家禁止政府机构下载和使用 TikTok 应用程序。拜登政府要求 TikTok 脱离中国母公司，否则呢将面临全面禁用。 TikTok 风暴呢已经成为中西方 交手的一个焦点。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和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TikTok 的首席执行长周受资在美国国会受到轮番严厉质询，在中国引发了新一轮民族主义热潮，令周受资呢一夜之间就成为抵御美国霸凌的孤独英雄。我首先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教授，国会或者议会咨询这种程序在民主国家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中国民众并不熟悉，您怎么看美国国会针对 TikTok 的这个国际咨询是不是由于有中国元素在内就显得格外严厉呢？
当然是不是格外严厉这件事比较难说，但是针对这个 TikTok 的咨询来说，目前因为美中之间的一个竞争，也而且美国其实一直都很担心，就是在美国的一个网络里面它是不是很容易被中国给渗透。那毕竟中国在美国所执行的这些认知作战或者是想办法去取得个人的资讯已经行之有年了，那这一些做法对于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应该说了，从民主自由的国家角度来说，一切看起来都好像是可以被容许的，尤其是在资讯平等或者是资讯自由的一个环节之下，你说年轻人想要看什么样的一个短视频，年轻人想要看使用什么样的一个社群软体，某种程度政府大多数的时候是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禁止。但从美国角度来看，他其实最担心的事情是 TikTok 跟中国的母公司之间他到底是传递了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回去，然后中国的这个母公司跟中国官方或中国政府他们本身的一个连结，会让美国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担心，也就是会不会透过 TikTok， 那中国会对于美国的年轻人去传递出一些可能对民主国家有危害的一个价值观，那甚至是说美国民众在使用 TikTok 的时候，是不是会不小心的把一些过度隐私的个人讯息就因为这样，因为他跟中国政府的一个连结而传递到中国政府的手上，所以这样子一个全面性的竞争就导致了这次国会针对TikTok 的这个咨询会议看起来好像非常的严厉。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请胡先生发表看法。中国舆论指这场听证会沦为完全的政治闹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居然惧怕一款年轻人喜欢的应用软件，未免不自信。据报道，美国大约有 1.5 亿人下载或者使用 TikTok， 这个影响是不可小看的。那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国指责美国惧怕 TikTok 的巨大影响，动用国家力量来打压扼杀，您怎么看？
中国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不错，美国有很多人对 TikTok 很反感，那确实是和 TikTok 在美国有大量人在使用，尤其是有很多青少年都上瘾了，这个事儿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到数据的安全，关系到保护隐私，也关系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呢并不是 TikTok 它一家才有的问题，别的社交媒体包括美国自己的一些社交媒体也有这些问题，程度有所不同，但是也有存在这些类似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不是美国要求禁止 TikTok 的理由。美国要求禁止 TikTok 的理由是国家安全，是这个问题。你看在听证会上两党议员追问的那就是你 TikTok 和你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关系，以及这个字节跳动公司和中国政府的关系。那网上这两天流传一张照片，那题目就是中国的照片了，就是公安部新闻宣传局与字节跳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那其实关于 TikTok 和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关系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本来是非常明显非常清楚的。周受资呢当时口否认，他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可以访问这些数据，他们也从来没有问过我们找我们要过这些数据，我们也没从来没给他们提供过啊。那这话没有人会相信的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强调的是国家安全才是美国要求禁止 TikTok 的理由和原因。
嗯，
不像，所以呢毛宁的这说法呢根本是不成立的。
好的，那么刚才胡先生披露的那个信息如果让美国国会议员知道了，恐怕又要掀起在国会掀起一场重大的风波，就是说中国公安机关和 TikTok 的母公司叫字节跳动啊，字节跳动签订什么战略协议之类的哈，这个是很有意思。好，我们现在呢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猫鸡山首先说，抖音这种会降低及危害人类智慧的木马正轩软体早就该禁止下架了。另外也叫 Wayne 说 TikTok 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作为一张牌还是可以用来打一打的。嗯，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我们在进入下面讨论之前呢，我想请两位嘉宾呢这个我继续跟进一个问题，我请两位嘉宾简要回答一下啊。中国的这个对于美国禁止 TikTok 这个问题呢，这个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中国主要理由呢，它是淡化安全问题，它淡化问题，强调什么呢？它强调言论自由问题。就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的，美国不自信，你老批评我们反对言论自由，可是你们禁止这个 TikTok， 看起来现在呢你们也在这方面比我们好不了多少，你们更不自信。所以我想请两位嘉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说清楚，中国禁止 TikTok， 现在不是，对不起啊，美国现在要这个要发布 TikTok， 推动 TikTok 的禁令，究竟是为什么啊？其实我们两位嘉宾都已经说过这个问题，我想请两位嘉宾呢再明确的啊明确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是叶教授。
嗯，其实跟刚刚胡斌先生说的一样，这个国安的一个问题。
嗯，
那这个我觉得中国外交部说的话通常都不大，我觉得不大需要看得太仔细的。因为他说美国不够自信，那某种程度假设中国也是崇尚言论自由的话，那为什么中国要把所有的西方的这些软件全部都禁止起来呢？
嗯，
目前在中国 Google、Facebook、Twitter 这一些所谓的西方使用的这个网络的这个软件或网络的这个平台，在中国都是没办法上架的。那中国所有的一个网络信息，基本上中国没有所谓的 Internet， 它基本上是一个 Intranet， 因为所有的讯息都是被封锁，都是被监控的。那按照这个道理来说，你要美国怎么去信服所谓中国跟美国可以在言论自由上面去做任何程度的一个讨论呢？
好的，胡先生。
嗯，我要确实这个毛宁他们这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们批评我们不言论自由，那你们不是也一样吗？他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尤其要强调美国想要禁止 TikTok， 它不是出于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问题。你看现在美国参议院提出的两党提出的那个法案那个限制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它限制的不是言论自由，而限制的是一个和美国有敌对关系的国家的政府怎么可能通过像 TikTok 这一类的公司来窃取美国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从而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那这才是美国想这么做的理由。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有大量的网评，抓紧时间给大家来选读一些。首先是惠王，他说言论自由是有限制的啊，是有界限的，对不起啊，不能允许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给美国人民洗脑，更不能由此干预美国内政，所以必须止。 根据对等原则禁止使用 TikTok 是完全有理的。好的，我们现在就一会儿我们要谈这个对等原则啊。捞赞他说，华为手机好用，受到全球消费者喜欢，影响了苹果手机销量，被美国羡慕嫉妒恨，所以封锁芯片。嗯，这是一位不同观点。另外一位叫先生司机，先生司机他说，中国进了推特、脸书、谷歌油管，美国凭啥不能进 TikTok？ 况且中国国内也不允许用 TikTok。好，我们先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讨论当中都能涉及到，请两位嘉宾呢一会儿做回应。目前我们看到北美、欧洲和亚太多个国家，不只是美国啊，北美、欧洲和亚太多个国家都禁止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下载以及使用 TikTok 应用软件，担心这个应用程序呢还兼有检查短视频内容对用户施加影响以及将用户信息传给中国政府人员的这样一个功能。我来请教叶教授，您认为美国等限制 TikTok 的西方国家对 TikTok 软件的主要担心是
基本上最主要的担心就是担心所谓的资讯泄露给中国嘛。那现在很大一个，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我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回答，也就是假设你今天安装了某一个像这样子 TikTok 的一个视频软体，那这个视频软体到底对你手机有多大的一个掌控力，对于你不管是你在手机里面存取的照片、手机里面使用的这个讯息，甚至是你打电话的一个过程里面你的一个讯息，有没有可能会因为你装了某些软体而被记录而被外泄到中国去，这个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详加的一个判断。但是基本上美国的角度是认为说，它这样的一个软体，因为背后跟所谓的字节跳动，还有字节跳动跟中国政府上面的一个关联性来看的话，他很担心这个 TikTok 会变成未来就是中国去渗透美国的一个工具，甚至是说它已经是一个渗透美国的工具了。所以按照这个角度来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如果要去禁 TikTok， 它其实最大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是在于所谓 TikTok 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上的一个影响，而不是在于所谓的言论自由的一个范畴里面去做TikTok 的一个禁令。所以严格来说了，我觉得就它背后有太多的一个黑洞，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抓出来，也不知道到底它去针对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去进行情资的一个搜索。所以与其去担心这件事情，那倒不如直接把它禁掉来得比较快。我想这就是现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论调。
好的，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国家安全领域的风险成为美国等限制 TikTok 软件的西方国家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都指出，迄今为止美国等西方国家哪一个国家拿得出这个 TikTok 危害国家安全的可靠证据呢？所以没有。因此中国认为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打压中国。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TikTok 风暴当中的这个中国元素，西方国家是不是已经把中国视为一个敌对国家才这样做的呢？
中国政府说美国和西方还没有拿出TikTok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可靠证据，那其实这种证据本来就很难拿到。即便你对方做了这种事情，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你都很难拿到这种直接的证据。可是我们看到呢，就在这次听证会上就有共和党议员其实已经提出来了这个问题了。那就他就提到在去年12月啊，字节跳动有四个中国员工，他们不当的获取两名记者的 TikTok 的用户数据，那就质疑这是一种间谍的行动啊。当然周受资他当然否认他是间谍活动，可是他至少提供了这个对于这个 TikTok 从事一些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活动的一个间接的证据。那么但是从理论上讲，他这个 TikTok 确实它存在着有这种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这种可能性，这种所以这个事情是不能忽略掉的。 那这当然它一个基于一个前提呢，那就是把中国当作它的一个敌对的国家啊，就像罗姆尼讲的嘛，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隐私啊，但是呢比保护我们隐私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原来是要保护不要让我们的政府侵犯我们的隐私，而现在呢你这个隐私很可能会被中共侵犯，这个问题就比我们自己的政府侵犯那就严重多了啊，因为中共不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对手啊。你看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昨天在讲的，就是说美国众议院要推动这个立法，就是所谓限制法啊。那么因为这个月初就提出了美国两院的这个美国参院的领袖就提出了这个所谓限制法啊。那么这个法律前提呢，当然就是他就打算要赋予美国这个商务部有这种权利来禁止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技术啊。那其中就明确谈到中国、俄国、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古巴，这些是美国的外国敌对国家，所以这点他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大家的价值观都一样，大家都认同普世价值，那么这个问题就基本上就不是问题了。所以西方现在这么重视 TikTok 的中国元素，当然是和中国现在是一个共产党一党专制下的这么一个国家和美国有这种敌对的关系，这一点是确实是相关的。
好的，那么一位叫 Cheer Lee 这位网友他提出了下面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请两位嘉宾简要回应一下可以。 Cherry Lee 他说啊， TikTok 我更关心谁当时为了反川普不惜与中共穿一条裤子，否决川普行政禁令时拜登可是说了没有证据支持，咋的过了两年找到新证据了。这个问题啊，这个提得很尖锐，但是呢这里边的确呢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两年前啊时任总统的川普呢他可能就提出了要禁止这个在美国全国禁 TikTok 的这样一个行政命令被否决了。那么为什么现在过了两年这个国会和这个拜登政府都同时重新提到这个问题呢？这是为什么呢？简要请两位嘉宾回应一下好吗？叶教授。
其实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大家能搞懂，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在民主选举的时候拜登为了跟川普做一个竞争，他可能会在一些议题的角度上面跟川普做一些隔阂。也就是如果川普今天是站在一个要强力跟中国进行抗衡的角度，拜登在选举的时候他可能会采取比较一个轻微或者相对来说比较没有这么强势的一个态度，但是这其实并不影响到拜登去胜选之后他事实上是承接了川普基本上的一个反中的一个政策。所以重点在于当你坐到总统的位置，你是依照美国的国家利益做思考，但是在选举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思考一下，就是选民之间他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想办法去争取他们的一个票。
好，胡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原因呢就是经过两年多之后美国这个整个美国社会包括两党都对像 TikTok 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危害有了更清楚的认知，包括这次听证会那使得这个国会的议员以及那个观众都强化了他们对 TikTok 的这种担心以及要求禁止使用的这么一种愿望。另一个原因素呢就是他现在的做法并不是让要总统直接用行政手段去禁止这个 TikTok， 这和两三年前特朗普的做法就不一样。他这次想通过这个通过一个法案，就所谓限制法，限制法就是限制出现涉信息与通信技术安全威胁法啊。而这个法呢它就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个国会不得通过这个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这一条呢就没有任何矛盾。也就是它在确保言论自由的前提之下，怎么样针对一些外国尤其是敌对的一些国家 他们通过这种技术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这一方面做出一种限定，所以他这种也就现在做法也和两年前不太一样。
好的，我们发现呢，即便是在美国等限制 TikTok 的西方国家里，也有同情 TikTok 的声音。有人说，以国家安全和用户隐私名义来封禁媒体，这不符合民主国家法律和宪法，缺乏正义性和可操作性，损害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言论自由原则。叶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单说说就好。
严格来说，所谓的言论自由啊，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局限性，就是言论自由不能超脱出或危害的所谓的国家安全。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美国这一次要禁 TikTok， 其实美国禁止特定的一个声音并不是一个很新的事情，也不是什么从2020年之后才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冷战的时候，美国就有所谓的麦卡锡主义。那事实上在二战开始的时候，美国也针对所谓的法西斯主义做很大一个陈述的一个限制。也就是今天如果某种特定的一个意识形态或特定的一个言论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会造成影响的话，那美国政府是会强烈的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一个制裁，或者用禁止的方式或用监控的方式，不让它在美国这边去做一个讯息的散布，而去影响了美国这个民主与自由的一个核心价值。
好，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呼吁美国政府应切实遵守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动用国家力量打压有关企业。我来请教胡先生，如果谈到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竞争环境，那么谷歌是怎么离开中国的？脸书和推特为什么到现在都无法进入中国市场？您怎么看中国所说的那个公平竞争的问题呢？
是啊，这个毛宁的讲话在社交媒体登出以后就招来大量的批评和嘲讽啊。本来也是啊，以中共在践踏公平原则竞争的原则，动用国家力量打压有关企业是走得最远的，你怎么好意思还来说还来批评美国呢？另外，中国你像谷歌给逼走，脸书和推特现在都还进不了中国，那你中国怎么还好意思说指责美国要禁止 TikTok 呢？当然你从表面上看，毛宁这个话讲的真是自曝其丑嘛，就肯定招骂嘛。但是我想刚才我们也谈到，其实毛宁讲的他有别的意思，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哎，你们批评我们压制言论自由，那你们不是也得压制言论自由吗？啊，那彼此彼此啊，半斤八两啊，干脆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言论自由这么回事儿。他其实这个是他要讲的，这个弦外之音，他要讲这么一遍啊。那么其实这里头我们刚才也谈到，现在美国想禁止 TikTok， 它并不是出于言论自由，并不是出于你那上面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言论的问题，关键是在于你这个公司和你的母公司有那样的关系，而那个母公司和中国政府有那样的关系，从而就使得你这个 TikTok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啊。所以这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其实是不相干的。所以刚才我们谈到美国现在他打算通过那个限制法你看他里头条文，他就把这些东西做了一些很应该说做了很明确的界定。所以他是，我觉得是这一点，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是需要格外需要强调指出的。
好，那么我们一位聊天室里的网友呢，他这样说：其实中国根本不关心美国是否封禁，只是借机会嘲讽美国一下而已，在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上。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叶耀元教授、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官媒批孔乙己文学为何引发众怒，以及洪都拉斯弃台投中，中国金钱外交能走多远。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